耶稣，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在这个主日的早晨再一次、可以在你面前献上我们的敬拜赞美，求你悦纳，也求你现在敞开我们的心，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领受、从你那里来的信息，也求你洁净孩子的口，当我们传讲你的信息的时候，一切都是由你来的，谢谢你，继续我们同在，奉主耶稣祷告，阿们。何西阿书这卷书可能大家平常比较少读，对吧？第一个它篇幅比较短，第二个可能里面讲的东西有时候不太容易明白，但是今天有这个机会，所以我们一起来读这个何西阿书。先大概讲一下背景，何西阿书如果你从头开始读的话，就会发现它是一卷即使在先知书里面也是很特殊的一卷。为什么呢？神他讲到的是神看到以色列人犯罪，但是一样的怜悯，而且要以色列人回转回归。所以刚才我们读，你看我们归回耶和华，这是第六章的开头的时候这样说的。而且这里刚才我们读的第三节说什么呢？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这很重要，对吧？所以何西阿书的中心他就是说我们要回归，我们要来认识寻求耶和华。这里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字就是竭力追求，竭力追求。所以我今天从这里呢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叫做快跑追求，看你追什么球。有去营会的弟兄姊妹们知道，我们这次营会好像已经过了很久了哈。其实五月才刚刚过去两个礼拜而已，是吧？营会的主题，即使没有上山的弟兄姊妹们也知道是什么，义人的祷告。对，义人的祷告。从去营会之后，我就发现有开始流行一句话，什么呢？大家都开始口口声声说不可以妄求，哇，每天都想啊，妄求，你这妄求啊，开始。然后呢，不只是开始讲妄求呢，开始有人怎么样拦球。我记得在营会有一天吃饭的时候，是吃稀饭喝粥的那一顿。然后就有人说，哇，好希望现在有这个老干妈的辣椒酱啊。然后马上就有人说，不可以，你这是妄求，在营地怎么可能有这个。然后就拦球，就拦阻别人球。其实有什么关系，辣椒酱嘛，求一下有什么呢，是不是？然后呢，我们在营地也教导嘛，任何事情都可以带到主的面前来祷告，对不对？大家同意吧？任何事情都可以带来。然后就开始又出现另外一批运动员呢，专门打什么呢？高尔夫球。哦，在神面前告，哦，我的小孩怎么样怎么样，我的老公怎么样怎么样，或是我的老婆怎么样怎么样，开始高尔夫球。哇，不要用错了哈，就是你跟神可以啊，你单独的时候跟神，但是不用讲给所有的人听嘛，对不对？自己的家务事你可以留在心里，单独跟神来求，但是不需要在大家的面前说，哦，我的老公怎么样，我老婆怎么样，我小孩不听话等等，这个其实不是很必要的。所以这几个从营会下山来的人，我们也要注意啊，不要第一个，当然不要妄求，对不对？也不要拦阻别人求，不要拦球，不要高尔夫球，是吧？好，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营会当中有学到的。所以刚才说竭力追求认识他，我们追求神，追求的是神，而不是说追求一些我想要的东西，或者是说我觉得我应该有的东西啊，不是。刚才经文讲得很清楚，是不是？我们要竭力追求什么？认识他，认识我们的神。而且我觉得很有意思，这刚刚我们读的第三节，他说他出现却如晨光，他这是一个比喻性的嘛，比喻说神像晨光一样，神的出现像晨光。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要这样子比喻呢？晨光大家明白吧，是不是？每一天早上太阳升起发出来的光就是晨光。有没有哪一天没有晨光的？不会啊，太阳每一天都会升起，是不是？所以神确实的会出现，晨光就是这样，就是那个冲破黑暗的。当你觉得是哇，现在很暗，现在是一个困境，现在我不能伸手不见五指，但是当神一来的时候，他出现的时候就像晨光一样，太阳每一天从东边升起，从西边落下，这个是不会变的。所以比喻把神比喻说啊，他像晨光一样， 所以它有两个性质，一个是破除黑暗的，冲破黑暗的，第二个是它很确实的，刚才经文也说出现确如晨光，一定的，一定的，即使有时候你看到乌云密布，有时候你看到哇我看不到太阳，但是实际上太阳有没有升起？有啊，还是有啊，也许只是在云层上面你看不到而已，但是每一天每一天太阳确实是升起的。所以神另外一个性质就是他不改变。为什么把神比喻成晨光？他不改变的。有时候也许你看不到，也许你感觉不到，但是神确确实实是存在的。除了神以外，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是一定的，一定是确定的，大家同意吗？有任何一件事情吗？没有，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是像神那么样的确定的。我们常常为将来打算，对不对？为将来着想，为自己，为自己的家人，为自己的孩子，为儿孙，我们做很多的打算，但是没有一个计划，人做的计划没有一个是确定的，没有一个是百分之百的。有一次我要出差，因为我平常我还是一边上班一边服侍嘛，所以我常常还是需要出差，而且跑就是 日本各个地方，但有时候也去海外。有一天早上我要赶飞机，我要到羽田去。然后那一天刚好胡敏有事，然后呢就变成我要先送孩子去保育园，然后再赶快去赶这个巴士到机场去，这样。所以我赶快带着孩子去，然后过从保育园出来的时候，胡敏就发信来了，他就说：“哎，送保育员没有迟到吧？”而我们家财务大臣哈，他钱是他管的。他说：“送保育员没有迟到吧？”我说：“没有啊，没有迟到。”然后他发了一句：“年金赶得上巴士吗？”嗯，什么意思？完全不明白。突然来了一句：“年金赶得上巴士吗？”不明白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吗？赶上巴士我好像懂，为什么跟年金有关系呢？我也不明白，而且我在赶路嘛，所以那时候我没有马上回他，但是我也不知道这句话什么意思。后来等到我上了巴士之后，我不知道，所以我就跟他说年金来不及了，车费也还可以。后来他跟我说他可能是变换，就是你今天就你打头一个字不是会变换吗？所以 NJ 对不对？就但是他平常打你今天估计打的比较少，他打年金可能打的更多，所以自动变换就选了年金赶得上巴士嘛。年金有一定的嘛，像我们这一辈的估计以后不知道几岁才拿得到年金了。虽然国家现在跟你说，哦，你要缴税哦，你要缴年金，以后你老的时候才有，你才可以领得到钱呢。但是你看现在本来六十岁可以领的，哎，六十五岁，说不定我们这一辈可能七十、七十五岁以后就不用领了，估计是不是？所以连国家的政策都有可能改变，是不是？今天这样说，明天可能不一样。所以人的制度上面没有一个东西是绝对百分之百的，除了我们的神以外，我们的神是什么？是绝对的。刚才说确如晨光出现，所以不要去追求这些世上的东西。我们常说的是为什么？因为没有一个是可靠的，没有一个是让我们可以百分之百去依靠的。另外一处的经文这样子说，希伯来书的十章二十三节，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我们的神是信实的，圣经这样说吗？我们的神是信实的，而且他应许我们，是不是？神又给我们很多应许，我们要抓住这些应许。如果应许我们的那一位不是信实的话，我们要相信他吗？不要。小孩子常说啊，爸爸妈妈怎么常常变？本来说今天晚上要出去外面吃的，哎，怎么又变成家里吃？有时候会这样，人嘛，人会变，但是我们的神不会。我们神一旦定了，他应许我们的，他就一定会做到，因为我们的神是信实的。所以刚才说确如晨光出现是有这个含义在里面的，神是信实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要竭力追求认识他，不要追求别的东西。再回到刚才的第三节， 后面又出现两个比喻，它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这个比喻其实不是只有在和神亚书里面，在别的经节里面也常常出现，把神比喻成雨，比喻成下雨。另外一处可能稍微比较有名的，在约珥书的2:23说什么，因他赐给你们合宜的秋雨，为你们降下甘霖，就是秋雨春雨和先前一样。所以这里大家有发现吗？有三种雨，有没有发现？可能你如果淡淡的读过去没有发现。我们稍微上一下地理啊，以色列的地理，这如果你有读过比如说圣经地理啊，或者是平常中东的地理，大概会了解以色列是什么气候。高中的时候应该都有学过是吧，科本的气候分布，哎，学生们记得吗？ ABCDE 对不对？ A 是热带， B 是沙漠气候， C 是温带， D 是寒带， E 是极圈嘛，两北极跟南极。哎，不记得吗？全部还给老师了是不是？好，所以 ABCDE， 那所以开头以色列的最南部是 BW， 所以它是沙漠气候。因为这个发明这个规划这个气候分布的是一个德国人，所以它其实原文是德语的。好， W 它是Wüste 就是沙漠的意思，干的那种沙漠啊。所以南部你有去过以色列就知道，它是寸草不生的那种沙漠啊，这是最南端的地方。再往稍微北走一点呢，还是沙漠气候。BS 是什么？S 是 Steppe 就是草原气候，开始有草，一点点草出来。好，所以这个分布大概是在别士巴，哎，这个地名熟悉吧？别士巴有听过对不对？如果你去以色列的时候，你到别士巴去，向南边望去，寸草不生，什么都没有；向北边看，都是绿色的。它就是分界线就在这个地方，别士巴。所以在圣经里面常出现南地就是指的别士巴以南那些寸草不生的地方，旷野就是在那里。好，所以同样虽然说是迦南地，但是它北边南边是不一样的。但是绝大部分的以色列的分布是什么？ C 是温带嘛， S 就是所谓的地中海气候。S 原来还是Zoma Token， 就是英文说的话是 Summer Dry。 Summer Dry 什么意思？开始上地理课了啊，大家看气温的分布跟降雨的，这是学校都看过很多遍是吧？如果你看到这个典型的地中海气候，这个如果是考生的话，2秒钟之内就要反应出来，要不然你做不完题目的哈。以前我在补习班教书的时候，常常都是讲这个。好，所以你看，这是耶路撒冷的气候图，所以它是在北半球嘛，所以跟我们一样，几月的时候热？7、8月的时候最热嘛，夏天嘛，北半球都是这样子的。然后呢，但是它下雨呢，是什么时候下？夏天下雨还是冬天下雨？冬天下雨，完全两个反过来的啊，这个就是很典型的地中海气候。所以刚才我们说有三种雨，其实它是各有意义的。他讲第一个，我们照顺序来，按照以色列人农耕的这个顺序来说，第一个秋雨开始。为什么秋雨开始？这个时候是播种撒种的时候，特别是小麦、大麦都是在这个时候，大概是9月、10月的时候播种，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就撒下去，雨就开始下。那个时候秋雨不是那种倾盆大雨那种很大的雨，而是刚刚开始嘛，你看这个降水量就知道它不是很大的雨，但是开始了。所以这就是进入雨季的一个第一场雨。这跟我们现在生活在亚洲其他地方的人可能不太一样，我们常常是梅雨季节是吧，梅雨哇，比如说整个6月都在下雨这样，然后夏天就来了不一样，完全截然不同的气候。所以秋雨就是表示雨季的开始，雨季的开始是大概9月到10月左右，紧接着呢就是连续一直下雨，一直下雨，然后就是冬雨。这个是冬雨，冬雨是下的最大最多最久的，这是冬雨。等到呢慢慢干季快要来的时候，雨季要结束了，最后是什么？春雨。春雨是最后，等春雨下完了就进入 干季了，之后呢就一直不下雨。所以简单的说，半年下雨，半年不下雨。当然这是比较极端，但是实际上差不多是这样子。好，所以这个是以色列，特别是地中海气候的它的一个一个特色是这样子。所以先抓住这几个特征，我们才会了解说为什么圣经里面用这个雨来比喻我们的神。干季的时候，这个地会怎么样？你看一直下雨，对不对？等到春雨结束之后，这个地就开始越来越干了嘛，失去水分。以色列的沙漠，我刚才说南边是沙漠，它的沙漠不是像我们一般所想象撒哈拉沙漠那样子，就是很粉的那种，不是。有去过的人知道，它是石头的，石头地的沙漠。那石头地的沙漠如果越来越干，这个地会怎么样？会裂开，跟撒哈拉不一样啊。撒哈拉那种就是细沙的，它不会裂开，因为它是粉粉的嘛。但是以色列这种地方呢，它的沙漠你越来越干，等到干季，就是完全雨季过去，干季的到最后面的时候开始龟裂了，地上就开始裂开了。这是干到这个程度，意思就是什么？完全没有水分，完全没有水分，所以地会裂开啊。这个是可能我们生活在亚洲，比如说中国或是日本，或是我们比较东亚的人不太容易想象啊，地上会裂开。所以地上裂开的时候，其实你需要 还能种东西吗？这个时候想要种其实种不起来嘛，所以必须要解决这个地裂开的这个问题。稍微插一下话题，有一个德国人，他去台湾，刚刚去没有多久，然后呢，你知道台湾的浴室地上是不像日本这种木头啊，或者是这种软的，都是瓷砖嘛，台湾一般家里都是瓷砖。他就发现呢，他的瓷砖裂了，裂开了，但是他也不知道要找谁嘛，他就想哇，这怎么办？裂开了，然后呢，他就想哇，不行，这个必须要修，然后他就打电话给这个装潢水电的要想要请人家来修，但是因为他的中文不是很好，加上呢有学过的人知道德语里面呢，其实它的呲跟滋跟滋是不分的，都是一样的。所以他打电话去给那个修理的那个装潢水电的时候，他本来想要说瓷砖，他说我的瓷砖破了，但是他不太会发音，所以他就打算说，哎，我的痔疮破了，可以来帮我处理一下嘛？不会讲，发音不对嘛。然后那边就觉得啊，这个你应该找医生吧，不是来打来这里嘛。然后这个德国人很惊讶，哦，台湾的医生这个也管啊？这个 他因为讲不通，他以为是在说瓷砖嘛。然后那边就更急了，他说，哎，当然了，这要找医生了，先生，请问你现在在哪里？他说我在我家浴室啊，我一进来就发现地上湿湿的。对方更紧张了，哈，地上都湿湿，流到地上了，这破得很严重吧？然后这个人说，看一下，还好啦，差不多5公分而已。什么5公分？我看你要叫救护车了。然后这个德国人不慌不忙说，没关系，我刚刚涂了厚厚的一层的防水胶，现在暂时不漏了。防水胶这不是这样子用的吧？那你们赶快过来帮我补一下吧。然后那边说，啊，不行不行，这个补不了补不了。然后说，啊，那不然你们帮我换一个吧。然后那边说，这怎么换？换不了，这怎么可以换？然后他说，啊，不可以啊，不能换，颜色不一样也没关系，只要不漏就好了。然后那边说，不是颜色的问题吧，还要不漏了就好了。他说，啊，我知道了，是大小嘛，那没关系，大一点也可以，你带工具来这边割也没关系。那边越来越紧张，被这个人讲了，说，啊，先生冷静冷静， 你冷静一点，我们赶快帮你联系这个急救队，你还可以撑一下嘛。他说，可以啊，可是我等一下就要出门了。出门不行啊，邻居会报警啊。然后这个德国人很纳闷，他说，为什么我修一个瓷砖，救护车也要来，警车也要来，你们台湾人真是奇怪耶。然后这时候对方才听，啊，瓷砖啊， 所以讲了一大串才知道，哦，原来是瓷砖。我这只是听起来是笑话，但是实际上是真正发生的事情啊。我讲的这个是，重点不是说这个沟通怎么样，而是回到刚才说的地裂的时候怎么办？地裂的时候怎么办？瓷砖破了当然很难了，你只能换。但是刚才说，在这个地干燥到要裂的时候怎么办？人力是没有办法的，所以为什么越来越多沙漠，对不对？你没有办法。但是当秋雨来的时候，秋雨来的时候，哎，那个地其实是很肥沃的。你看它虽然干干巴巴的，但是其实只要有水，一点水分开始的时候呢，就会什么长出来，就开始发芽长出来了。所以这个秋雨一来的时候，整个大地就恢复了它的生命。所以秋雨的第一个特征是什么呢？秋雨的第一个特征是它会洁净，它会洁净。因为在干季的时候，它有很多这些灰尘什么的都还漂浮着，而且很多沙尘，是吧？所以秋雨它不是那种下的很大的雨，有开车的弟兄姊妹们知道，下大雨的时候是不是车特别脏，对不对？然后有时候你需要那种哎，刚刚好帮你的车洗干净的那种，刚好洁净，把天这个上面的这个灰尘全部都冲掉。所以秋雨的第一个特征是洁净的功效，洁净的功效。所以神比喻成秋雨，其实也有它的用意，神会洁净我们。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虽然说我们已经进入迦南地了，但是我们的生命是干的还是湿的？有一些基督徒虽然已经接受神、信神很长一段时间，但是生命还是干干的，生命还是像这个干季的时候的那个地这样，甚至都裂开了。如果没有得到滋润，没有得到喂养的话，就成为一个干巴巴的基督徒。所以我们需要神来第一个洁净我们，把那些灰尘、把那些渣渣都先冲干净，然后呢就会开始什么，就会萌芽，就会发芽长出来了。我们的生命需要发芽。基督徒不是说哦，我只是所谓形式化的基督徒，哦，我有来坐在这里就好了，这样你会成为一个干巴巴的基督徒，没有生命嘛。常常我们说作为一个基督徒有没有生命，其实就是看我们真的有没有认识这位神，有没有让神在我们心中。当我们接受神，像这个干的地吸收这个秋雨的水分的时候，神的生命就在我们里面就发芽了。所以这是第一步，我们很关键的，作为从这个干的基督徒要进入被滋润的基督徒。还有呢，实际上去对以色列的地理来说，秋雨开始下的时候就会发生一件什么事，流通。什么意思呢？在以色列的最北边是黑门山，黑门山是水源非常丰富的，所以你到那边它几乎其实什么水果都有，在以色列加上它也有高山。好，所以呢它这个是从黑门山开始流往南边流，先经过很有名的加利利海，然后继续经过约旦河，最后到哪里去？到死海。到死海就不再流出去了，所以它会盐分很高，就是这样。但是在干季的时候呢，约旦河都几乎是干掉的，细细小小的一条而已。但是秋雨一来的时候，哇，这个整个水的这个通道呢，从北到南就整个就开始流通了。原来干掉的河床也开始哎水位上升了。所以一旦有了这个之后呢，就会把北方肥沃的这些土，然后冲击一直往南边带过来，然后呢就让这些土壤更加的肥沃。所以流通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如果我们做基督徒，我们生命没有流通的话，就会变成死海，就变成死海，越来越咸，越来越苦。有些基督徒说，我怎么信神还这么苦啊，好像好累啊，做基督徒。以前不认识神的时候好像反而更轻松，怎么就变成基督徒之后，信了神之后更不自由感觉？那你里面有没有流通呢？有没有流通？如果做一个不流通的，只是在看哦，条条框框，这个不可以，那个不可以，或是这个该做，那个要做什么，这个就是很死的，很死的基督徒。所以我们有没有流通？有没有真的在我们生命当中、生活当中有神的好见证，把神的形象活出来？这是真正有流通的生命。那秋雨过后，刚才说发芽， 然后呢就要怎么样进入雨季了嘛，雨季植物就开始成长，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冬雨的来到了。冬雨的特征是什么？刚才看这个气候图大家看了是吧，冬雨的很大最大的一个特征是什么？它是持续的。刚才说跟我们这边比如说日本也好或是东亚地区也好，我们是有下雨下几天然后又不下，然后有下没下这样，所以每天都要看天气预报是吧。去以色列不用看天气预报，雨季反正就是一直下雨就对了，干季就是一直没有下雨，所以这个冬雨呢在雨季的时候它是一直下一直下一直下的。所以这些植物呢它会一直得到水分，干季的时候完全没有水分，但是到冬季的时候就开始一直有水分，这是持续的。所以神的这个滋润我们的这个干渴的这个心灵的时候呢，神它是一直不断的持续的像这个冬雨一样一直降下来的。所以为什么比喻说神像冬雨，那有时候他圣经里面写甘雨甘霖，其实讲的是冬雨，就是这个一直持续下的这个词。有了冬雨之后植物才会怎么样，才会成长。光有刚才的秋雨是不够的，为什么？太少了，秋雨的雨量刚才说很少嘛，它还不足以让这些植物茂盛，不足以让它成长。所以当我们持续的从神那里得到供应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成长。所以我们要自己问自己说，我是不是一个在成长的基督徒，我的灵命有没有在成长？当神这样一直不持续的降下冬雨给我的时候，我有没有在成长？还是好像哎，来教会好久了跟刚来的时候还是一样？那我们就要自己反省了，就要做一个要成长的基督徒。讲到成长，大家都知道我们教会很多小朋友啊，看着小朋友的成长是一个非常喜乐的事情，而且有时候我们真的可以从小孩子身上学到，因为大人有时候麻木了，但是你看着孩子的时候呢，哇，你就会感觉到那个成长。以前小时候我讲我弟弟的故事啊，我那时候他，我看我小学大概四年级，所以他大概是四五岁的时候，四岁左右。有一天，我爸爸就带我跟我弟弟去教会，然后刚好碰到那教会的秘书。那时候正好是十二月初吧，所以主日学在练圣诞节的歌。然后我弟弟那时候四五岁，他还小，他就一直在唱《平安夜》，他就一直在唱啊。然后那个秘书就说：“哇，你这么厉害，你会唱英文的吗？”我想说根本就没有教啊，主日学哪里有教英文的。 但是我弟弟就很有自信，他说我会。然后那秘书说哎，那你唱给我听。他说我会 ABCDEFG， 反正是英文的他就唱了。所以小孩子很单纯的，但是你可以看到他慢慢了解了，等当然以后他可能真的会唱英文的是吧。讲我们家老二的类似的故事。俊奇那时候也是，也是四五岁的时候，对，差不多，差不多同样年龄，在家里，他在听那个儿歌啊，英文的儿歌，然后大家知道这首歌吗 ？Head, shoulders, knees and toe, knees and toe， 应该都听过吧？还有动作的，对吧？头、肩膀，然后膝盖，然后要拍嘛，对不对？然后到脚跟，所以他就一直在唱这个，他一直在听这个。然后那时候胡敏的爸妈还住在我们家，然后他妈妈就问俊奇说你一直听你会唱吗？他说我会啊。那他妈妈说这个英文的你怎么会唱，你都还没上学呢。他说这不是英文的，他说这个是嘿秀逗你的头你的头，他一直以为是中文的你知道吗。然后说秀逗你的头，他唱得 很起劲的。当然现在他慢慢知道了，小孩子会成长，小孩子会成长。所以你当然以前听看我们教会这些小朋友本来还都听不懂他讲什么，哎，一下子就长大了是不是。所以当看到孩子的身量在成长的时候，看到他们的这个智力在成长的时候，常常我们需要自己想，哇，我们这作为基督徒的生命有没有在成长？甚至不要被这些孩子们赶过去哦，是不是？他们每个礼拜每个礼拜背经句，每个礼拜 专心的来上主日学做作业。你看我们大人都没有做作业，对不对？谁听完讲道回去做作业的？没有，搞不好真的被这群小朋友赶上了。对，所以我们也要这个警惕，是不是？好，所以说冬雨是带来成长的，我们要做一个成长的基督徒。然后呢，冬雨还有一个性质是什么？它是一个浇灌的，秋雨还不够浇灌，秋雨只是滋润一下，哎，湿湿了，开始可以发芽了。但是要到浇灌的话，就需要大量的水分，所以冬雨它是一个浇灌，神赐给我们圣灵，还赐给他，他是他自己给我们的时候，就是要用浇灌的。浇灌下来，我们常常说是不是浇灌下来？浇灌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不是那个水壶这样一点一点倒，也不是说、啊、开水龙头小小的水管喷一下喷雾，不是。浇灌是大量的水，是不是？大量的浇灌下来，所以冬雨它这个性质，我们要好好要抓住这个，说我得到浇灌，得到浇灌，一边成长一边继续浇灌。为什么？因为下一个阶段会来了。得到浇灌之后就怎么？开始到最后的一个阶段，雨季要结束的时候，这时候植物已经都成熟了，不管是小麦大麦，虽然季节稍微有点不一样，大概差个一两个月吧，但是这些麦子这些农作物都成熟了，最后的春雨就来临。春雨是要做什么的？如果没有春雨的话，农作物就不能收成，所以春雨是把最后让这个农作物呢，让它可以怎么样，那最后所需要的水分在最后一刻雨季要结束的时候供应给他、所以需要很充足的。我们有没有领受到最后啊？还是觉得说哦，每天我就浇灌，哦，冬雨冬雨然后就 OK 了，有没有得到充足的这个地步？有些人觉得说会这样说，哇，我可以上天堂就好了，哦，反正我已经信神了，好像已经拿到进天国的护照就 OK 了啦，我就不用再追求了嘛。这样子的话，虽然这个植物是长成了，但是它不能拿来用，这不能拿来用的。所以我们需要成为一个充足的，在神面前要做一个充足的人，而且我们追求的方向需要搞清楚，不要自己去追求那些不必要的东西。我们已经神已经供应我们所需的东西，已经足够了。大家应该都听过那个乌鸦喝水的故事，有听过吧？就是那乌鸦很聪明嘛，是不是？它我有图，这乌鸦很渴，找到一个瓶子，但是这个水只有一点点，不够喝，喝不到，怎么办？哇，这乌鸦很聪明，它就去做什么？大家都听过对吧？他就去叼石头来，他去河边哇叼石头哇，然后慢慢慢慢石头就把这个瓶子填满，然后呢乌鸦就可以怎么样，就可以喝得到。这是我们小时候听的版本是吧？现在不是啊，现在版本是哦，他跑了十几趟二十几趟，哦哦哦，水位快要上来了，然后他才发现啊，我刚才不是去河边了吗？他跑十几趟二十几趟就直接喝就好了嘛，是不是？为什么要做一堆无用功，是不是？欸，有时候我们信神也是这样，自己觉得很努力啊，就靠自己的力量，我要赶快做赶快做，这个也要做那个也要做，但是如果你没有得到最后春雨的这个让我们觉得哦充足饱足，你直接从神那里供应来的话，靠自己的力量没有办法成熟的，没有办法成熟，你只是在做无用功而已。然后到头来，我到底在干什么？其实这些都是没有必要。你只要单单的依靠神，寻求神，神已经供应你了，神已经供应我们了，是吧？但是有时候我们不会去领受，不会去真的是享受神已经赐给我们的东西。然后呢每天就是在忙忙碌碌的做一些其实并不是很需要做的事情。所以在神他有一切的充足，他有一切的充足，我们要去领受最后的春雨。你不要说最后春雨我不要了，还是需要的，还是需要，因为这个春雨可以让最后这些农作物怎么样，可以让它饱满。如果没有得到春雨的滋润，这些农作物虽然它长起来了，但是还是瘦瘦小小的， 只是收收成成，光有叶子是没有用的，要结实，对吧？要结果子，要结实， 要饱满。所以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有没有真的去完完全全的从神那里领受，还是说、啊、最后一段神不用你了，最后我自己来跑，那你就失去了最后的这一份祝福了。所以春雨也是很重要的，我们有没有成为一个生命饱满的基督徒。进了一步怎么样，我们最近常常在说的，就要去收获，要去收割了。大家都相信大复兴会临到日本，是不是？在座的我相信大家都阿们，已经临到了。其实我们已经看到种种的迹象了。为什么要办布道会？为什么要办迎新会？你看连我们迎会报名一开始六十多个人，我们都说、哦、对不起啊，已经客满了。哎，真的，你也许不察觉，但是神的的确确在日本要做工，要开始收割，要收获了。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更有这个追求神的心。再复习刚才的经文六章三节，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这是圣经给我们的命令，是不是？认识耶和华，认识这位神，而且要竭力的追求。刚才说追什么球，不要再妄球了，不要再篮球，也不要高尔夫球。那我们要什么球？因为里面我们有教，我们要帮球啊，要帮别人球，不是只有讲自己的事，是吧？我们要为天下大事祷告。你看我们周报里面有没有登？其实跟我们住的地方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们为什么要为天下局势祷告？为什么要为别人、为肢体祷告？这是很重要的。我们在营会艺人祷告里面也教了这个，是吧？要帮球，帮别人球。还有什么？还要保灵球，是吧？我们的灵命要够饱，刚才说要保足，是吧？要保灵球。下个礼拜是什么？下个主日五旬节圣灵降临日就来了，所以这也算是预告、下个礼拜我们会有更多的在追求圣灵方面的信息。但是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打保龄球。你的灵命有没有饱满？有没有让圣灵充满住在你的里面？这是很重要的。所以今天简短的信息，快跑追求。你追的是什么球呢？有没有真的领受从神那里来的？你还是一个干巴巴的基督徒吗？还是你已经得到滋润了？你有没有从那位信实的神那里得到我们所该领受的一切的丰富，一切的恩典？神已经所有的事情都为我们预备好了，只要我们去求，只要我们单一的去寻求他。我们一起来祷告。哈利路亚，神。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感谢你，谢谢你再一次的提醒我们。是的，虽然我们好像已经接受了你成为我们的救主，但是求你让我们每一个人可以查看我们自己的灵命，是不是成为一个、被你滋润的一位基督徒，还是我们还是干干的，还没有得到滋润。若是还没有的话，求你让我们可以每一个人就来求说，是啊，我们就是要得着你，我们就是要得着你。让我们单单的竭力追求认识你，也求你在这个圣灵降临日的前夕，在接下来这一个礼拜当中，让我们可以更多的来寻求说，哦，主啊，求你用你的灵来充满我们，求你来充满我们，丰丰富富的充满我们。像这雨季的时候，你的圣灵像恩雨一样降下来在我们当中。我们要看到，是的，大复兴要临到日本这个地方，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被你所使用，求你的灵充满我们，让我们就得着能力，可以将你的福音传到世界地极。感谢你，继续我们同在，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感谢主。